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老鹰。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特别，我来到了上海，也许是最新的一家 live house。那今天呢，我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特约主持。那两位来先为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OK， 我叫丹青，我的主业是经济研究，但是我有很多副业。做过餐饮的那个创业，也特别喜欢音乐，现在是上海一家很有意思的一家合唱团的这理事。我也是因为音乐，因为合唱跟我的朋友一起连接在一起的。
你们叫我小船就可以。我是曾经的一个电台 DJ， 然后做音乐专辑的。
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 live house 的创办人、
主理人
啊，对，这个词现在用的太多了。
哇，这个词现在可能不是什么好词了。
那他的身上呢有很多有趣的标签，他唱跳俱佳，在上海可以说是 live house 天花板 ，ins 乐园 ，PZ 里面呢是常驻的表演者。那同时呢，你也会在抖音的它的标签里面看到它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个标签，它是向往田园生活。
没错，
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舞台的表现力，它也被称为是小杜德伟。但是在他的心中呢，他的偶像又是我们脱口秀的一位名人猴哥傅航。
没错，
所以在他的场子里面呢，他为大家呈现的表演出来的卖力演出的呢，可能更多的像是脱口秀，而不仅仅是说唱。那就欢迎我们今天的 Cozy Live House 的主理人 Cozy。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zy 刘克帅。其实 Cozy On Air 是有两个创办人，我是 Cozy 的创办人，然后 On Air 是另外一个创办人，我们现在就是联名创办了这么一个 Cozy On Air。 我觉得这两个名字非常非常的合，就是跟音乐非常的相关，舒服的，然后又开播了，我觉得哇，很适合，很适合我们的音乐，也有带有脱口秀的里边，也会经常用到 On Air 这个词。
Cozy 在天上。
Yeah， 哇，我的朋友都经常跟我说，他说哇， Cozy 上天了，
又黑了。
对，就是这样。
那也请你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的伙伴。
旁边的这位呢，其实是我在音乐板块的搭档，然后我这个空间的所有的音乐的板块其实全部是交给他负责的。然后我之前的演出，我们是一直是属于一个搭档的一个状态，我也很信任他。他其实跟我性格很像，但是唯一一个不像的点是他说话的时候比较腼腆，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呆滞的状态。
对，我比较呆滞，用音乐表达就行。
对，他手上的活会比较多，然后一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点害羞。
没关系，我们等会儿请他为大家表演。
但是还是要逼他一把，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对对对，
音乐自我介绍。
吉他手俊杰。
好，俊杰
简称吉他手。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在这家新进的 live house 呢，我们就可以先从 live house 聊起。我感觉就是近几年上海的 live house 文化好像是特别的受瞩目，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好像是形成了一个聚集地。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我觉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对上海的 live house 是一个充满期待和好奇。
哪一年？
我是2020年圣诞节的左右来的。然后当时
那时候上海没有 live house。
上海那个时候还
没有了，
不叫 live house。对，那个时候还不叫 live house， 但其实还是那些吧。只是说后来大家习惯于叫 live house。然后所有的酒吧都叫某live house。其实我当时来的时候有听说，其实神仙打架的时候是我来的2020年之前的那前十年，非常非常的好。
再往前。
对，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神仙打架，就是每一家 bar 都演出非常棒，然后生意非常火爆。然后2020年作为一个节点往后，可能也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然后频频的酒吧的 就倒闭，然后慢慢会有一些大的 live house 进来，然后好像给这个上海的 live house 的市场有了一个有了一种换血的感觉，就是大的兴起，然后小的开始慢慢落幕，这是我的
一个新时代。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改朝换代的感觉，所以我是带着这种问题，带着这种想法，然后想去打造一个新鲜的有活力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空间。对，我想唤醒这个小的生命力，因为我觉得在上海这个城市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有近距离有情绪价值，大家可以台上和台下有真正的交集有对话的这样一个空间。因为大的很好，演唱会就像你看演唱会一样，你看了明星你在为他尖叫，但是明星不知道谁在为他尖叫，他只知道这一片人在给我尖叫，他不知道谁在跟我尖叫。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就是
你希望知道谁在为你尖叫。
对，我希望就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不要有一个有距离的地方，这个是我的一个初心。因为我喜欢脱口秀的部分也是以近为主，
小的。
对，你看脱口秀在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好玩，但在剧场里面不一定有效果。
嗯，对，剧场是
能说的东西更多。
对，
深有感触。
哎，还是小的好。
那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参与者表达的一个观点，那我们两位可以说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而且我知道
小船
对这个来跑台挺熟悉的，
有历史，有很多故事。
对，我不知道Cody你是哪一年生日？
我是95年。
95年，
对。
那你来上海是20年，
对。
就在我看来，你的这个年纪跟你在 Live House 这个玩的这个时候，其实在我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是已经
你是哪个年龄？
已经没有 Live House， 我基本上大你10岁这样。
80后。
对对对，我觉得中国 Live House 其实有几个大的这个变迁的历史啊。最早应该就是只在北京有一家叫马克西姆的餐厅。如果资深的流行或摇滚乐迷的应该都知道。那个时候就是
崔健，
然后那个像窦唯什么都在马克西姆，就是你在马克西姆演一场出，那时候就是是真正的一票难求。你不仅你要有钱，你要有热情，你还有门路，你才能进得去。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唱一个晚上，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普罗大众2-3个月的收入，所以那就是超级巨星。但你要想听摇滚乐，所谓中国的摇滚乐，中国的流行乐，你只有在那里。
所以那个认为是Live House 在中国的起点。
鼻祖。
上海呢？
上海其实要更晚一些，应该到9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了第一批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Live House， 就是演出酒吧。
你说的那个 Live House， 因为他比较懂啊。因为以前定义的 Live House 不是这种大家过来消费，其实这就是酒吧，音乐酒吧嘛。
有音乐的地方。
以前一个 Live House 更多的是
演出，
对，然后大家站着，
对，
然后门票值。
是
吃喝自由，甚至没有。
对，所以我说
自己带啤酒
就可以。刚说那个以前没有 Live House， 我是认同，因为以前大家不叫 Live House， 后来因为一波人叫 Live House， 然后所有
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叫 Live House。
对，我你说的 Live House 是那种售票制的，
对，
它就叫 Live House。
对，
以前其实是我们这就叫音乐酒吧。
就经营的方式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其实你可以对了 Live House 有一个。
以前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些乐队过来，大家就是会买票啊，然后观众都是站着，可能就领一杯酒，就大家会为了自己。其实现在的 Live House 大家去其实不太知道今天的演出内容是什么啊。就像以前去 Live House 的话，大家就会知道，哎，我今天是我是。
你最早也是在上海吗？
对，我一直在上海。
你最早演出和玩的地方？
对，我一直都在上海。
是哪里？
我去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像那种传统 Live House， 像比如猫啊、玉婴堂，就是属于这类型的。然后上海后来又有一些别的带音乐演出，
啊，
对，摩登也是啊，就是带音乐，像就后面就变成音乐酒吧类在表演了，然后大家会雇佣一些乐手和歌手来。但是说到最传统那个 Live House， 那肯定是就大家有一批属于自己的独立乐队啊，然后大家的观众也都是为了这个乐队而来，然后买票进来，
原创的东西
会更多，那是最早的 Live House。
所以 Live House 基本上是以音乐为目的的，
嗯，
我觉得音乐而去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特别值得讨论的。其实这个东西的变化的本质就在于什么东西在卖钱？
对，
是音乐在卖钱，还是氛围在卖钱，还是酒在卖钱？
对，我是为了听一些东西，还是为了听某一个人的
对
唱的东西？
是的，是的，
是还是为了就是一个大家开开心心的一个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它跟就是某种音乐类型的流行是非常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九十年代就是摇滚乐先开先河进到国内来，大家开始知道有摇滚乐这种东西，开始有自己的乐队了，所以那时候几乎所有的这个就是所谓演出场所都是独立乐队在演出。
对。
零四年的时候有了育音堂，然后这我可能到零六年的时候还是零九年有了毛，那这些就都是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啊，大家也都以在这里看演出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
然后再到后来就开始出现了，就是我们周末要找个地方坐坐。那我跟你又没什么太多话说，那么找个就是唱歌氛围好的这种地方，就像288啊，王厂长他们那里。
昨天晚上才过来。
是吗？
对，
这算是在上海这个最早的就所谓 live house 音乐酒吧的、这个、
第一批了。
对，中流砥柱。
但那个就不挑说我是为了听谁的，只要有。
对，
让我开心的音乐，
反而是像288是真二八经的，上海几乎所有的本地流行歌手都是从288走出来的，
歌手、乐手、都经过一趟，包括我也是，我是第一。
啊，你也是。
我2020年的圣诞节的第二天，我去的就是288。
啊，那时候已经在思南公馆那里了吧？
当时是在泰康路面试的，然后面试的第二天有两家店，他就给我安排了公共，对，就是开始了我在上海的。Live House 的，
然后你的伯乐，
对，昨天正好就在现场，
嗯，
所以我们就昨天正好分享了这个故事。
我知道你现在有小杜德伟的标签嘛，然后我看过你的演出，然后你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表演的风格？
首先呢，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喜欢开玩笑的人，然后呢也比较搞笑，就是有这么一个人设和标签，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不经意的。然后我自己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寻找，以前我就会卖力的去唱各种各样的歌，让大家通过我的歌声，然后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后面我去了一家台湾的品牌，叫做 EZ5，在茂名南路，那个时候第一家店，茂名北路，
嗯，
茂名北路，对对对，在丰盛里，
嗯哼。
然后那边呢就会有一些台湾的综艺的感觉，然后我在里边也是那种很小的包围的，当时他也在里面。很小的包围的，然后台阶又很矮，然后又很近，然后乐手又很厉害，然后那边又给人一种很气傲的感觉，所以我就在里边的观众一次又一次的反馈，他说你好搞笑，他说你好像是说脱口秀的，然后我慢慢就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对，那时候开始有脱口秀了。
对，就是我当时觉得我好像有这方面的潜能，
嗯，
然后我就去看，去网上经常去看去关注，然后我每次的演出的时候我就会去刻意的去编排我今天的演唱的这个歌曲的歌单的逻辑，
嗯，
把我给它串成一个故事。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我熟悉了这套流程之后，我就每天反复的这样去练习
打磨，
哎，然后到现在就是你上台就是一个松弛的状态。
那你比杜德伟厉害。
对，开口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说我像杜德伟啊。我之前上节目的时候，我那个导演也说，哇，你长得好像杜德伟啊。我 get 不到，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找了一张，因为当时我是扎辫子，找了一张杜德伟扎辫子的照片，我说这果然有点像，
是有点像。
然后评论区现在有人说我像他，但其实我对他了解很少。
我觉得不仅仅是外貌，因为杜德伟是劲歌劲舞，然后他是挺快节奏的。
嗯哼，
对，
是华语流行乐坛的 R&B 鼻祖。
对，我其实我对他的了解是八号当铺。他是个演员，然后后来别人说了之后我才去翻他历史，哇，我说唱得好好，哇， R&B 还会跳，就是他整个人在台上是那个状态，我说难怪别人说我像他，可能是相貌还有那个状态包括曲风都可能有点偏向于他。他年轻的时候还是蛮厉害的，
现在也很厉害，
嗯，会跳，
很会跳。
对，
所以你也没有刻意的去模仿他。
没有模仿他，就是自己就是这个状态，可能碰巧有点像他，也是我的荣幸。
但我很感兴趣的是，你会有一些自己的元素，就是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些，其实是你是个创作者，你会想要去呈现的方式是你自己希望的东西。
对，我 我觉得我这几年在演出上面唯一做的一件让我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每一场的演出，每一场的歌单我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今天跟昨天唱的歌某些歌一样，但是它的逻辑和顺序，出场顺序是不一样的。今天这个歌可能放在中间一个转接的一点，今天可能明天我可能放在第一首作为开始。
对，你拒绝重复，拒绝反复。
对，我每一个歌单都有逻辑，每一个歌单都有它的故事，让现场的人有新的生命力的感受。
那我觉得说到这里，我们的听众观众可能也非常好奇，你演绎起来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觉？要不要趁
铺垫了挺久的，
铺垫了这么久了，
要不要我们来一小段？
太严肃了，刚才啊，
没让他发挥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要让我们的吉他手来帮帮忙了。其实我在演唱之前呢，其实我也有一个我自己的小不自信。小不自信是什么呢？就是我因为没有学过唱歌，然后我又非常热爱这个唱歌这件事情。所以我知道在上海想立足，我靠唱功是很难立足的，所以我要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方式。那我找到的方式就是我对舞台的真诚，我对舞台的热情的表现力，然后我通过其他的方面去弥补我唱功上面的没有那么的强的不足。对，所以说我对我自己的打分评级不是一个唱功级的歌手，但是我
的舞台表现，
对，我是一个综合性的歌手。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对，所以说大家对我的唱也不要太过于的期待。就是真诚，就唱一首歌给大家。
我帮你夹一个麦，这样唱下正好。
我们唱一个什么歌呢？
会唱什么呢？
唱一个
情人，杜德伟。
可要不我们试试好不好？我们试一试他的歌，其实我很少唱，我试一试。哦，我搜一下歌词。歌，还真可以，我们试一下，致敬一下杜德伟老师。
老人，
哇，就是很多人说我像他，我还没有唱过。
这很厉害啊，就是你点什么歌就迅速的出来。
这个调有点低了，
有点低是吧？
对，
好，要调，
对，升个全音了。
其实我有默默的帮你降调，
怕你后面上不去。
他懂我，
默契，
这就是默契。
好吧，
这个。
错拍子了、
有了你在身边，
既然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oh yeah、尽在不言中。
中。好，可以了，收了。
我的错
，是我们打他拍子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好，
下次我们再排练一下。
不要排练
，live 的魅力
，live house 的魅力，魅力就是失误也是一种
很鲜活的失误。
我觉得失误是最好的东西，最怕不是失误，就是一旦失误的时候，哎，停一下，台下就那种哇耶，他给我们一次重新表现自己的机会，然后你再表现对的时候，哇，这个大家就会。其实就是低开高走的这种感觉，
对，
比如以前有人弹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人就弹当当当当，就这种弹错就很好笑，
很幽默啊，对啊，
就一个奇怪的东西，
然后继续走啊，从那开始走下去了，
就弹着弹着弹着有点偏日式了，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的状态，我们现场就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点突然的出现，然后我们把它通过讲话的方式把它解围掉，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优点，然后我们现场也会有像这样的情况，突然间哎你长得好像杜德伟，我要听一首杜德伟的歌，我说 OK 我接，
很棒。就像我们平时演出，我们都不知道他要下一首要唱什么歌，
对，
我们都不知道后面会演。
对乐手考验很大，
对，就突然一首歌，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捕捉了信息，然后他已经在那话筒里边，哎，杜德伟亲，快搜谱，我这里有谱，啊，谱然后发给他。
主要是因为你太没谱，
我太没谱了，但是他们也非常靠谱，
你知道吗？
然后给他看一个眼神，他 OK， 我说我们乐队已经好了，台下人就哇，太厉害了吧，就这种感觉就很爽，你知道吗？然后特别就是我演绎一首他们给我点的歌，我其实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蛮有新鲜感的。
对，你喜欢这种感觉？
我喜欢这种挑战，因为每天重复唱的歌其实我已经唱了，我已经知道下一步甚至哪一个转音转到哪里，我都非常清楚，
对，
有点疲了。
就同样的东西需要重复十几次、20次甚至更多次，其实是都很折磨的事情。
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要把它摆放在不同的位置，因为不同的位置，比如说我这首歌我放在开场，我的专注度是不一样，我要让它很正式的，我要很真诚的去对待它。我可能把它放在中间的时候，我可能啊又是这样的，又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歌就是那些歌，华语乐坛，而且大家喜欢听的歌就那些歌，我们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它每天，起码让我自己感觉到有生命力，那我表现的时候他们才能感受到我的生命力。不然的话 ，Cozy on air 说去油就去不掉油了，去班位也去不掉。因为首先我自己要觉得它是好玩的，那我演绎出来的时候，观众听到的、看到的，才觉得是它是能感受到的。对，
所以你这家 Cozy On Air 和 Tizzy 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感觉。
Tizzy 对我来说呢，它是一个音乐殿堂级别，因为它非常注重音乐。其实有一些部分我还是真的有在学习它，比如说它对于歌手、乐手的选拔这个能力。但是他更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对于整个地方的设计，然后声，特别是声音、口音、音响、光、声光电的这些设计，我觉得他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就是一个每天都是演唱会级别的。
对，小船作为那个电台前电台的主持，我想你也许对声音跟我一样，就是比较敏感的嘛。
是。
这两种不同的感觉。
实际上面向的市场并不太一样的。我觉得 KZ 是一个流行音乐 live house 的一个终极进化模式，就是巨大的资本的投入，然后每天都是演唱会级别的灯光。你现在去看 KZ 的每一天的演出，实际上你放到20年以前，连一线大牌的这个歌手的演唱会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级别的。但是现在你每天，甚至你在这里买几百块的酒，
对，
也可以超级近距离的，
它变成了常规。
对，就变成所以这是一个终极进化形态。那这个形态的背后，它一定会有一个工业化的逻辑去支撑着它。你的歌手的选拔，那就不是说你今天哎唱错了一个，你可以跟人玩一下，不可以，你一定要唱到毫无瑕疵。
对，
然后你的声光电的配合，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唱，你有 VJ 有 DJ，
对，
所有人要配合你去呈现一个近乎于完美的一个形态，所以大家来是感受这个氛围的。但是在小场的 live house 里面，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那也并不介意。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参加这种摇滚乐手的演出，那 什么乐手跳水跳到下面去被搬回来，
对，
然后那个下面的人乱摸弦，把那个琴弦给都给拽断了，
对，
这些事情都常有发生。那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有一些歌手他也会在音准跟气息这方面追求极致，对不对？某一些银丝肖川的，也有一些歌手他是无所谓，我唱的我也许都没有调，但是我可以用感情去感染你，所以它实际上就慢慢演化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两条路。
对，它是一个极各方面都很好的一个演唱会级别的，然后把演唱会搬到了老百姓的面前，而且它甚至比演唱会还严格，因为它是必须要
严丝合缝，
对，就是要毫无瑕疵。
那我在想象他对于参与的这些年对你们这个控制是不是很强，就他需要你做到这些事情。
我是觉得他每个人他进去之后他会自己要求自己，就是
你在那个氛围里面，
对，你会情不自禁要求自己要进步，要不断的进步，不然的话你大家都在进步，而且大家他知道这个级别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这样的舞台，你得对得起这个舞台。我觉得我们作为歌手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就好像我这边的歌手他没有来之前他没有感受，他一上台之后，哦，发现原来我缺了什么东西，我好像唱的还不错，但是我好像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感觉他就在你面前，大家没有骰子，什么都没有，就在看着你，你是不是要说点什么？就是你到了这个舞台，你作为一个好的歌手，你要对得起这个舞台。所以一般他会自己要求自己去做了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如果我要在 KZ， 那我看到大家唱的那么好，而且他的声音那么的清楚。就像你说，我肯定要把我的气息，我的所有的东西要控制的非常非常的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环境会影响你。
它有点像你要花很多钱去吃法式的 fine dining， 那你要正襟危坐在那儿，你不能出错。你说今天这个菜给我炒糊了一个辣椒、，sorry， 你要全部要赔钱的。
其实半个月前我就想到了这个类型。
对对，
在 KZ 那就像一个米其林三星。你不能出错，从食物到食材到呈现，
对，
到 everything，
就这边就更像热炒，对，
而且是抛开那个，就是我可以很随机的，就是菜单都是我先今天手写的，我可以没有菜单。
对，我这边其实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尽可能去打破一些常规的规则，我在我这边呢，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规则束缚大家，包括可能在很多地方，
可以理解，
比如说台上禁止穿短裤，对不对？我说为什么不可以穿短裤？
没有规矩。
我这里就像家一样，就是你只要不要真的夹个人字拖，穿个小背心上来，
只要有尊重就好，
要
就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对，你尊重这里，你可以做你自己。对，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规矩。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西雅图中文电台对刘克帅 KOZ 的采访先告一段落。在下期的节目中，特约主持 Echo 合唱团理事丹青以及特约主持资深电台 DJ 小团将和我一起继续与 KOZ on air 的刘克帅和俊杰对话。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播老一，我们下期西雅图不眠夜再会，
拜拜。
一切都会不同，有了你在身边。
等一下，
你刚才打错牌子了。
有了你在身边。